信仰神的儿子，我们与他同死同生。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们的信仰是那种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又同复活的那种吗？今天的经文选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多次，相当熟悉。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圣经说，人类注定要死亡一次，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审判。因此，那些既不知也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虽然只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一次，但他们要死两次，因为他们肉体要死一次，心灵也要死一次。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同时我们死亡一次，并因信福音重生，我们就是这样重生的。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已经与基督同钉，然后又重生，领受新的生命。因此，对于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从他们所有罪孽中得赦的人来说，他们旧的自我已经和基督同死，他们新的自我也和基督一同获得了生命。因此，由于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的灵魂现在活着不是我们旧的自我，而是新的自我。为了在神面前具有真信仰，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天下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并从死亡中复活。只有当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我们才能成为真正重生的人，与基督生活在一起。感谢我们的主，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和他一起复活，他们现在永远和基督生活在一起，这是重生的奥秘。既然这样，那么重生者应侍奉谁呢？当然，他们必须侍奉主，传播他的福音。即使他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他们不是在侍奉自己的肉体吗？有些时候我们重生人侍奉肉体，有些时候我们顺从圣灵侍奉神和他的福音。虽然我们重生人生活在这个世上，有时我们在服务自己和侍奉神之间选择也备受折磨。当我们明确了解我们旧的自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时，我们不会再在这个世上迷失方向。我们对自己更加烦恼和忧虑，超过传播福音。我们对这个世界感到痛苦，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完全与基督联合。因此，已经在耶稣的洗礼、他的死亡及复活里与基督联合的基督徒，不会在这个世界和神的国之间犹豫不决。正如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不能同时侍奉两位主人。因此，在侍奉我们自己和主的福音之间，我们必须放弃其一，那时我们才能忠诚地侍奉我们要侍奉的那位主人。你们要认识到，同时侍奉两位主人贪婪的表现。当我们基督徒贪婪地同时侍奉两位主人时，我们终究要陷入混乱。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想履行人类的各项职责，所以我们发现过信仰生活很困难。水和圣灵福音信徒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很少有基督徒能够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和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他一起复活。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 我们甚至不会考虑人类应信守肉体的职责。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与这个世界毫无瓜葛，而凡事都与主联系。如果我们自己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知道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了。如果我们确实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受洗，被钉死，和他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能为这个世界做更多的事情吗？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事实，那么我们旧的自我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生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基督徒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为了我们的罪孽，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亡，从死亡中复活。因为那些信仰这拯救真理的人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他们知道在他们里面没有自己的生命，而只有基督活在他们里面。耶稣基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进入我们的内心，他和我们在一起，他领导我们，他成为我们的主人，使我们有生之年服务主。我们的主人叫我们做他的仆人，叫我们侍奉他，是他为我们的主人。换句话说，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不再侍奉罪，而是开始侍奉神的爱。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你们也能因信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旧的自我已经不复存在，而现在只存在新的自我。因为现在活在我们里面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主。你们相信自己和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吗？你们知道和信仰耶稣已从天下罪孽中完全拯救我们吗？我们通过耶稣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信仰这真理，因此我们领受罪孽得赦。要从这个世界的罪孽中得救，我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今往后，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对于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来说，只有主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大家都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过着义的生活。既然我们已经死了，现在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将过上得福的生活。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侍奉基督才是正确的。当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的王时，我们要作为他的仆人活着，信仰他。我们必须在心里承认这一点。当我们质问自己，我们是自己的王，还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呢？答案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和王。基督这个名意思是王、祭司和先知。如果某人这么信，他肯定相信主的确是我们的王。那么我们如何在他面前认识自己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领受罪孽得赦。我们因信在耶稣基督里有值得自豪的东西，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除了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什么骄傲的东西，我们只是他的门徒。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圣经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因为这段经文包含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死，在耶稣基督里复活所有的道。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起被钉死，我们旧的自我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死了。现在活在我们里面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 如果这样，那么我们为谁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非常明确了。我们活着必是侍奉我们的主，我们必是因信尽职。这是因为今天的经文说，我们现在因信在肉体里活着的生命是神的儿子，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弃自己。我们是要认识到因信在我们主里面度过余生，把自己看成义的仆人，正是基督徒的正确生活。在生活里，你们知道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事实吗？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活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极大的欢乐。我们无比欢乐，因为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他把我们拯救出毁灭，我们无比幸福，因为我们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世界。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而获得重生的人，现在作为仆人永生侍奉他们的主人。对于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来说，他们内在的主人是主。所以我们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主到底是谁。我的信徒朋友们，谁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在我们心里。谁是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必须牢记我们是谁，履行我们的职责。真实地说，这位主人是领导我们的王，因为他活在我们每位基督徒的心里。你我必须认识到耶稣基督我们心中的主，我们必须过信仰生活，认识到我们是仆人，我们为这位主人活着。这不只是一些教义，而是实实在在的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里他表白了自己的正确信仰，说他自己被钉死了。你们如何呢？你们是否与耶稣基督同死？当然如此。但你们也清楚，死并非意味着我们生命的结束，它还意味着我们在他真理里开始新生。我们的主受洗斩价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因此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上，我们也和基督一同从死亡中复活。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是信仰耶稣基督的生活。现在你和我属于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自从我们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重生的那一刻起，我们注定在有生之年作为仆人侍奉我们的主人，因为这正是我们基督徒注定要过的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应在余生做基督的仆人。我的信徒朋友们，一旦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如果有人即使在重生后仍做自己的主人，这只能意味着他还没有把心中的宝座让与耶稣基督。这样的人不是基督的仆人，即使他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他们仍没有认识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死了。我们绝不是自己的主人，你我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以前我们是自己的主人，但是一旦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我们变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虽然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但我们一直做自己的主人。那时很明显，我们注定因为这些罪孽被诅咒，但是为了拯救这些人，我们的主在约旦河受洗，一次性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为我们所有罪孽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叫我们做他的仆人， 允使我们作为真工人和天国里的真人活着。重生前，我们是自己的主人，但是我们一旦重生，我们绝不能做自己的主人，因为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不仅如此，现在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我们旧的主人，我们自己和耶稣基督同死了。因为信仰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罪孽的新主人。我们现在已经重生，我们开始为神的义的福音而生。从今往后，那些作为神的仆人真诚生活的人，恰恰能在神面前过正确的信仰生活。因为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确实已经领受罪孽得赦，我才能讲述因信与基督联合的事实。如果我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不会和耶稣基督同死，也不会与他一同复生。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水和圣灵拯救了我们这个事实，我们才可能因信与基督同死同生。我们现在明白，为了过那种取悦神的生活，我们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是正确的。我们开始在心里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命中注定要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这位神的仆人度余生，遵循和服从主的命令。从你我得救的那一刻起，我们已下定决心过侍奉神的义的生活。现在我们基督徒应过那种荣耀和德福的生活，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你我注定要过这种生活，我们可喜可贺。我的信徒朋友们，耶稣基督真的成了你们的主人吗？你们真的想做他的仆人吗？基督徒生活，简单的说，就是基督仆人的生活。使徒保罗在这里还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这是父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心里的圣灵也是这样告诉你我的，耶稣是我们心里的主人，你们是主的仆人，你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你们现在作为他的仆人活着，因为你们的主人是荣耀的。如果你们侍奉这位荣耀的神，你们也得荣耀。你们已不是这个世界的仆人了，你们是主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心里的圣灵告诉我们的话，你们过信仰生活时必须理解它。你们听到神告诉你们的话了吗？你我必须理解神的道的意思，遵循他的旨意。我们绝不能做自己的主人，我们已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了。我们在2000多年前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和耶稣基督同时又与他一起复活的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而是基督的仆人。我们不是世界的仆人，而是基督我们荣耀之神的仆人。主已经为我们制定德福的生活，当我们在生活中作为仆人侍奉主时，主会用他的荣耀披戴我们，他也会通过我们显明他的荣耀。主对我们忠实的侍奉感到满意，允使我们亲眼目睹神更多的荣耀，披戴在他更多的福气里。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基督徒确定了这样的生活，我们必须过那种与耶稣基督联合正确的信仰生活。我们必须知道神为我们制定的生活，不论生死，我们都必须侍奉基督。借着水和圣灵福音得救的人侍奉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人。我们作为他的仆人，在全世界传播他的福音。无论吃饭还是喝酒，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必须侍奉主。我们要为神的荣耀而生。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我们的命运已经确定。我们必须因信接受我们的命运。你们接受吗？你们下定决心在余生侍奉主人，你们相信这就是神为你们确定的命运吗？这是神通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内容。 你我是侍奉主人，耶稣基督我们主人的仆人。耶稣基督我们主的仆人。我们过信仰生活时，必须始终牢记这点。我们旧的信仰完全违背真理。我们在重生前所思所感和所学，完全违背在水和圣灵福音中显明的真理之道。换句话说，从前我们的信仰体贴肉体，违背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在行为上错误。在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我们对真理之神的看法、得出结论以及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统统违背这个真理。有一段时间，所谓的内置研究会在基督徒中很流行。这个项目称能够医治人们的内伤，但它和神的道没有关系，更多的是通过移情作用的精神治疗，医治人们受伤的感情。这个项目从人类的思维，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治病救人，有许多错误。下面这个例子关于该项目，他声称可以医治受伤的心。会议的领导人鼓励潸然发言：在生活中，我的内心受到过父母的伤害，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开口向任何人倾诉我童年的遭遇。我只是不能原谅我的父母，所以我成了我内心的伤痛。我憎恶我的父母，和他们作对，因此我的心里受到过极大的创伤，我至今未得到医治。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亡。如果我不能原谅父母，那便是我的错误。内置的概念就是根据耶稣为我们所受的折磨，去思考我们内心的伤痛，把我们施药看成是被饶恕之人的施药，怜悯他人，饶恕他们，凭我们的力量医治我们的灵魂。内置研讨会的重点是为了排除我们曾经遭受他人折磨的创伤，说因为耶稣基督，我原谅了那些伤害我的人，我以耶稣基督的名饶恕他们。但是这只能医治肉体的本身，它不是那种借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使每个人真正得洗所有罪孽的拯救工作。你们或时认为没有什么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激发人医治自己心灵的创伤，同时又医治他人的创伤并饶恕他们？这动力源于人自己内心，还是来自他对神之真理的信仰呢？知道这一点，对于正确医治每个人的灵魂是至关重要的。在今天的经文里，保罗说他已经和基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见证我们本质如此。我们大家都注定因罪而死，我们确实因为信仰耶稣基督死了。然而内置研讨会再次想复活已经死去的肉体，换句话说，内部研讨会医治内在的自我是盈利性质的，它不同于那种耶稣基督同死同生的信仰。尽管如此，人们仍希望医治他们内在的自我，即使他们没有这种与耶稣基督同死同生的信仰。领受罪孽得赦后，很多人仍然希望饶恕他们旧的自我，即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也死了，我们仍渴望拯救我们自己。你们没有这种愿望吗？但是如果你们有这种愿望，你们很难跟随主。我们的思想必须和主保持一致，如果我们的思想背离他，我们属灵的思想也不符合他，因此我们不能正确地跟随主。这些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在心里没有和基督联合的信仰，他们的信仰生活只是一种不懈的争斗，也不为奇了。因此你们必须拥有那种与耶稣基督同死的信仰。我们必须仔细垂听主对我们说的话，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福音12章25节，我们实质上是罪人，理当下地狱。然而耶稣基督为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约旦河受洗流血，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他这样做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和定罪，他使我们信仰主能够与基督同生。现在作为义王耶稣基督的仆人活着，因此我们和基督我们的主同死同生。作为因信和耶稣基督同死的人，我们是要为自己做什么事呢？一无所事。然而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想复活旧的自我，而不是因信死去，我们就不能成为神的仆人，而相反成为自己的主人。想办法去利用神，那么我们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跟随主有多难啊？我们如何做得到呢？人类自出生在世的那天起，就在思想上完全与耶稣对立。他们只学会如何保证自己的生存。他们的自私不是从他人那里学来的，而是他们心里充满了为自己而生的愿望。从本质上讲，全人类只有本能地活着，除非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任凭他们过肉体的生活，他们大家也只能即使过这样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和主同死同生。你我必须相信我们和耶稣基督同死，又和他一起复活。当你我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光照耀我们时，我们便和耶稣基督同死，和他一同复活了。我们旧的自我已经结束，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里。现在我们因信和圣灵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正如经上所说，因此如果有人在基督，他是新创造物，旧东西已经消失，看，全部东西已经变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去，都变成新的啦。哥林多前书5章17节。既然我们的自我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我们确实就是和基督一起复生的死人。那么你们怎样呢？被称为自我的东西还在你们里面活着吗？如果你们实际上信仰耶稣基督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那么你们旧的自我不可能再存在了。实际上，如果你们确实知道自己在真理里面，那么你们会认识到你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了，现在已经和他一起复活。以前你们根据自我的愿望生活，但现在不是你们旧的自我活着，而是你们信仰基督为自己的救世主，你们和基督同死，现在又和复活的基督同生。如果我们没有和耶稣基督同死，那么我们的自我有可能变成我们灵性生活致命的毒药。因此医治你们旧的自我，复活旧的自我和拒绝耶稣基督是相同的，那是因为你们逆耶稣基督而不是顺耶稣基督。你们现在或时经历过许多艰难，或时仍然被这些记忆刺痛，但是你们必须认识到神带给我们各种艰难困苦是为了使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信仰他从我们的罪孽中得喜。主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叫我们因信得生。主使罪恶的自我和耶稣基督同死，又使我们复活，从而拯救我们。我们的主令我们死亡一次，又赐予我们新生，所以神允许我们面临各种试探和各种情形，引领我们得救。然而人们常常遗忘神的旨意，想以人类的办法战胜困难，这种思想和信仰实质上是错误的。 我们的生活现在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旧的自我已经结束，神叫我们和耶稣基督同死同生，为的是赐予我们新生，叫我们过义人的生活。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发现人们仍然竭力地挽留他们旧的自我，设法使之生存，而不是寻求水和圣灵的福音，新生的真理。这里人为的思想正是邪恶的思想，背弃神的罪孽。凡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不与水和圣灵的福音同生的人，都是违抗神的人。我们跟随主，现在最大的障碍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思想、罪恶以及自我只能保奖我们自己，我们注定违背神的意。因此你们必须认识到，一旦你们领受罪孽得赦，你们自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已经领受永生。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和基督同死同生。既然我们已经因信在水和圣灵福音里与耶稣基督同死，死人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因此既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只有请求神的帮助，信仰真理，我们才能得生。此外，既然我们和他同死，我们没有必要去实现自己的愿望，而相反，我们因信得生，只能渴望实现神的旨意。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尽管我们的身体没有死，但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的灵魂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已经复活得生。我们自己的一切，从思想到自我、顽固和贪婪，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们的自我如何呢？这一切都在真理里消失了吗？当我们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时，这一切都结束了。你们现在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因信为神而生，不是因为有人告诉你们不要做其他任何事情，而是因为你们自己已经死了。人既已死，他并不渴望为旧的自我做什么事情。我的信徒朋友们，我说你们已经死了，现在你们能理解这意思吗？你们苛求死人或者诅咒尸体能取得什么呢？既然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并没有关系，我们和那些还没有在基督里死亡的人没有关系。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了解神的旨意，现在因信在耶稣基督里享受新生。如果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保奖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也会赞美我们。换句话说，神对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过义的生活感到满意。我们必须靠那种能使我们和耶稣基督同死亡同复活的信仰得生。你们当中或许有人知道，即使世上的宗教也传播说人是解放，世上各种宗教也努力唤醒人们认识到他们一无所事，但圣经一直通过水和圣灵不变的福音真理在耶稣基督里回答这个问题。圣经说，对于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虽然我们的肉体仍然活着，但我们旧的自我已经死了。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我们现在已经复生。在世上的宗教里面，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重宝，因此他们的信徒绝不会因信而死，也不会复生。相反，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能和耶稣基督同死，因信和他一起生活。在这水和圣灵福音里的真理确实奇妙。你我生活时，我们必须常常思考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这个事实。我很清楚，我坚决相信我自己已经在基督里死了，因此我不想在这个世上获得成功。 我知道神不喜欢我褒奖自己的肉体，我旧的自我已经死亡，我在这个世上褒奖自己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我跟随主，我只希望褒奖我的主。我希望这是作为仆人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基督里被褒奖或者受贬低有什么不同呢？我自己的褒奖不会使任何人从罪孽中得救，但如果人们贬低自己能从他们罪孽中得救，那么我很高兴贬低我自己几百上千次。我这样奉劝你们，也因为耶稣，有些信徒不能正确地顺从神的旨意，我奉劝他们追求属灵的生活，作为神的仆人活着。另一方面，有些人真正顺从主的旨意，他们是要的不是责备，而是鼓励。我们尤其是要信仰耶稣基督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活着必是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尽管如此，我们活在这世上时，旧的自我常常从我们心里浮现出来，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旧的自我已经死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拒绝这种恶念，所以由于我们的自我还没有死，主又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很难与他合作。由于我们即使饶恕我们旧的自我，我们的自我即使显露出来，所以我们最终只能违背主的旨意。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了，我们还必须相信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一同复生，已经领受永生。你们有些人或时仍然想，很久前我曾做过这个情欲的梦，无论如何我要尽一切可能实现这个梦。这样想意味着你们仍然梦想在情欲上获得成功，因为你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死了。想想吧，你们是以前的你们吗？当然不是。然而你们仍受到自己的欺骗，你们不知道，不认识旧的自我已经在耶稣基督与他同死。你们必须认识自己在受骗，即使现在你们仍必须回到信仰上来。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以前是哪种人吗？我常想，我绝不会在小教堂里传教。我想我的教会必须至少像学校大楼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我的教会要有一个拜神的场所，教会的每个机构还要有个办公场地，如图书馆、青少年事工、主日学校、成人事工以及社会服务部门等等。因此我的教会必须要有学校那么大。我相信我绝不会去不能教训会众的场所，因为我认为会众受教育是必须的条件。我坚决认为教堂至少应该像学校那么大，但现在我并不这样想。只要有地方拜神，我都高兴，哪怕是一间地下室，还是一座屋顶漏雨的房子。我们拜神的地方可以做客厅，相同的地方也可以做圣经的研究室。以前我常常认为拜神的地方和餐厅必须是不同的场所，现在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这是因为现在的我生活的目的和目标都改变了。以前我追求自己的欲望，但现在我追求神的意愿，而不是我自己的愿望。我现在是这样想的，我这样做有利于实现神的旨意吗？我不再想，如果这样做我会出名吗？如果我直言自己的欲望，我不可能做主的工作到今天。我不考虑自己，我也不考虑自己的情欲。我相信你们也和我一样，因为如果你们顺从自己的情欲，现在你们不可能过信仰生活。我相信如果我们确实具有属灵的目的，那么我们必须因信追求它。我们情欲的梦想和雄心大志完全违背我们属灵的生活。 我们拥有属灵的思想和神伟大志是为了主。你们肉体上的自我想为自己造点什么，好像你们在建造巴比塔一样。但当你们进入基督，领受罪孽得赦，成为圣徒时，神把你们的欲望一个个打倒，因为你们自己的愿望已经破碎，只留下基础，即自尊。所以你们对神说，至少让我保留这点吧。但他仍要打倒他，用高门槛把他取出来。这时你们的欲望说，不，不是他，没有他我就完全不存在了。但神对你们说，实际上你们很久前就已经不存在了，在你们里面活着的是基督，你们已经死了。神打倒我们肉体上的一切自我，我们仍想坚持最后的一丝自尊，但我们不应这么做。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已经死了，又因信重生。现在你们不应祈求神不要再粉碎你们的一切，而是你们要完全打倒旧的自我，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有些人说，神啊，你们打倒我的肉体还不够吗？只请不要管我的自尊，我想从现在起重建。信仰基督，你们必须拔除情欲的根基，甚至你们的自尊。你们必须和耶稣基督一起重生。我们必须从信仰生活中猛然拔除罪恶的根基。如果这根基还活着，到时心枝必然绽开，生机勃勃。因此，我们不应祈求神饶恕即使浮现出来的欲望。主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还是这个样子，我们绝不能侍奉他。他说，只要你们坚持情欲，顺从情欲，你们无法作为仆人侍奉我了。换句话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在主里面活着。主必须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才能够与他为一。我们必须因信重生，作为新人。你们现在必须因信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不断想与基督分开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重生成了新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没有与他分离的自我。我们已经拔出被称为自我的肉体束装，烧成灰烬。你们应认识到，我们已经猛然连根拔出我们的旧自我，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已经和基督同钉了，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们已经被钉死，你我已经和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如使徒保罗宣布的那样。你们就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那么我们的自我在肉体中是这样存在的吗？不，你们和他在耶稣基督里死了没有呢？你们死了。你们现在复活了吗？是的，你们现在被复活了。耶稣基督降临于世，接受约翰的洗礼，担当天下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消除了所有的定罪。现在我们的自我也在那个时刻死了。尽管如此，仍有些人在显示软弱与罪恶时畏惧，但我们所有的软弱与不足都与耶稣基督一起死了。重生不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已经重生，所以我们与自己的罪孽无关，也与我们弱点和不足无关。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是畏惧仍然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吗？你们或是悲叹，我这样死去，我要辞别人世。你们畏惧不是因为你们认为放弃一切情欲就会死去吗？我们的一切忧虑都因为害怕死亡。同样，百姓也惧怕死亡，虽然百姓也害怕死亡和毁灭， 但是我们旧的自我必须与基督同死。当我们完全与基督同死时，我们将从主那里领受新生，永不死亡。我们将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荣耀。只有当我们的第一个自我死亡时，我们的第二个自我才能兴盛。但主说，凡要跟从我的，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国的道理不同于世界的方法，令人惊讶。只有人死亡过一次，才能在第二次得胜。正如十字架表示定罪与死亡一样，如果你我与基督同死，我们将领受赐福，做神的子女。我们做神的子女，将领受一切属灵的福气以及世上众多的赐福。即使世上最伟大者，也必须认识到自己只是需要得救的人。如果某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所有罪孽得赦，他必须认识到自己已经死了，现在要与基督同生。即使这样，你们仍不希望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所有罪孽与死亡中得救吗？人在基督里死亡，旧的自我完全毁灭时，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靠主得生。因此，这是最大的赐福。但是，如果人现在不从灵性上在耶稣基督里死亡，他会努力保护自己，尽一切可能再造自己。正如许多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想重建自己国家一样，人们想复活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的自己。但是一旦人在耶稣基督里同钉，他不再靠自己活着，因此他开始依靠主，因信得生。因为我们曾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我们再次复活了。我们做的一切事情不是依靠自己，而是我们依靠我们的主。当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刚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时，我的朋友们认为我失败了，我的亲戚认为我失败了，我也认为自己失败了。因为我相信主的话，我不再与他们为伍，因为他们也拒绝我，这只能意味着我失败了，至少在这个世界上失败了。我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死，因此即使现在，他们仍然想实现自己的愿望。既然我失败过一次，现在我在耶稣基督里能大胆地发言，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为了神过着义人的生活。每个人无论是谁，都必须和基督同死一次，又复活得生命。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失败了，很难恢复过来。但是，如果他与基督同死，又复活得永生，那么胜利就是属于他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现在我们旧的自我已不存在，我们新的自我在圣灵里。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自己已经与基督同死，已经和他一同复活。我们旧的自我的愿望现在已经终结，重生自我的愿望已经开始。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死亡的时候，我们倍感幸福。我们一切忧虑与烦恼的发生，都因为我们仍然还没有死。当我们为自己忧虑时，我们应这样想：我已经和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刻，我们认识到，我已经和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既然我死了，一个死人还能做什么呢？什么事也做不了。这样真和平就会来到我们心里。这时我们认识到，没有主，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我们了解什么是真信仰了。这时我们开始认识到如何依靠主，如何利用我们对主的信仰。 通过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显明已经与他同死，现在我们又显然复活得生命了。但是在神百姓的心里，仍还留有肉体的残余，他们是我们情欲的思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开始认识到，不管怎样，我们都没有能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自己和他同死，又与他一同复活。我们过信仰生活，如果认识不到我们已经死亡，那么我们心里的混乱还有待消除，这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害的。你们相信你们已经在真理里死了吗？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里基督的话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时，我们所有的罪孽都通过他的洗礼被转嫁到他身上了。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被复活。因此如果认识不到我们旧的自我已经死了，而想复活我们旧的自我，这是极其错误的。在旧的自我上建造信仰之屋，就好像把房子建造在沙滩上一样。我们必须把房子建造在真理的坚实基础上。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现在正在他里面新生。把房子建造在沙滩上的人与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的人，在信仰上具有本质的差别。主说，建造在沙滩上的房子要倾倒。从灵性上讲，沙滩上意味着人类自己的思想。那是因为人类一旦犯了错误，人为的一切思想都得崩溃。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房子建造在全心全意相信主是我们的救世主和牧羊人的牢固信仰上。主说，这样就等于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换句话说，我们应完全信仰神的道，建造我们的信仰之屋。尽管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我们仍然过着旧的生活。这个事实表明，我们还没有完全承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死了。例如，有些轻工尽管刚从传教学校毕业，做了神的仆人，可能想最好不要侍奉福音，还是找找其他的工作吧。这表明他们仍然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死亡。那是因为他们旧的自我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死亡，却仍然活着。正是因为他们活着，他们才有这种思想。我们明白自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在我们明白自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之前，只能有这种误解。我恳求你们大家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死亡，我们便认识到，我这样做原来没有认识到我已经死了，然后回到神的身边，遵循他的旨意。如果有人知道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忧虑自己的未来呢？这是因为他的自我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死亡，仍然还活着。任何人过不好信仰生活都没有别的理由，因为我已经与主同死，与基督同复活。神叫我做他的工作，赐予我完成一切必要事情的能力。你们为何忧虑呢？尽管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为什么忧虑还要奋斗呢？那是因为我们想领导自己。这里你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因为你们仍然活着，你们想领导自己。为此你们觉得过信仰生活很辛苦，很困难，麻烦。我的信徒朋友们，在我们弟兄和姐妹中，谁特别能奋斗呢？是自己有太多想法的人吗？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自己的思想呢？ 因为他不知道，不相信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了。这些人苦苦奋斗，是因为他们不能否认自己在肉体上的思想，不能因信得生。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死亡是明确的吗？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死亡的人靠自己一无所成。如果你们撞到死尸，他会说停止吗？你们可以打死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直到血流不止，但他依然保持不动。你可以扭他的鼻子，用针戳他，但不管怎么样仍然没有反应，这就是死尸。当世界的忧虑包围我们，烦恼降临我们，我们苦闷如何生活，吃什么喝什么，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可以说，我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神啊，因为我死了，我没有能力解决我的任何问题，我请你解决我的所有这些问题。只有这种信心和信仰来到我们身上时，我们才能从此跟随主。从这一时刻起，我们赏识我们的祖先及其信仰，认识到，哎呀，他们的工作能力不在别的地方，而是他们否认自己，信神，执行主的工作，相信自己已经死了。我们开始认识到，他们对我们说的话都是为我们好。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死了，我们信仰的灵眼便打开了，我们就能执行神的教会的旨意。使徒保罗刚刚重生时，他的眼睛好像被灵一样的东西盖住。后来有位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找到使徒保罗，把手按在他的身上，有灵立刻从他的眼睛掉下来，他马上恢复了视力，遮住使徒保罗的灵掉出来，意味着保罗认识到他已经死了，又与耶稣基督一起复活了。保罗的旧名叫做扫罗，意思是最伟大的人，现在重新取的名意思是最渺小的人。现在假如你们仍为信仰生活挣扎，假如你们不能执行神教会的旨意，即使你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这说明你们还没有因信让你们旧的自我在耶稣基督里死亡。如果你们心里没有完全为主而生的愿望，即使你们已经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那么这意味着你们心里还没有相信这个基本的道理。发生这种现象，原因是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属灵的本质。如果你们已经因信在耶稣基督里死亡，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忧虑呢？还有什么事情烦恼吗？没有。你们或是说，如果我努力也能像那个人那样，但信仰生活只靠努力是做不到的，而只有靠信仰神的道才能实现。信仰生活从耶稣基督里的死亡开始，我们只靠自己不可能有这种信仰，但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它才会到来。换句话说，当我们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当我们在基督里死亡时，当我们相信神通过我们的工作时，我们才能执行神的工作。如果我们旧的自我仍然活着，神不能通过我们做他的工作。如果你们的思想仍然还滞留在自己身上，那么神不能领导你们。这就好比教会的领导想领导某些弟兄和姐妹，但这些弟兄姐妹充满了自己的思想，领导无法对他们解释一样。暂且让我们思考一会儿，你们为什么认为无论多么努力，领导都不愿意和你们面对呢？这是因为你们自己的思想控制了你们。因此，无论你们的信仰前辈怎么告诉你们，你们都必须说，是的，要否认自己的思想。我们这些重生后下定决心侍奉主的人，主和我们的前辈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听他们的话。当我们为自己活着时，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但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死了，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认识到自己一无所事，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死了，那时我们才能靠在主里面的信仰复活。对于某些人来说，尽管他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但如果他们旧的自我仍然还活着，那么实际上他们不能做神的工作，而只能做自己的工作。当我们研究某些人内心世界时，我们发现他们的内心渴望这个世界，即使他们仍然从事主的工作，却有所不同。不过，如果人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死了，那么他便能因信做主的工作，始终生机勃勃，顺从他的旨意。我们看起来同样是神的工人，但有些人侍奉主，而另一些人侍奉他们自己。有些人做神的工作，而有些人做自己的工作。即使在神的教会里，你们或许已经看见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常常趾高气扬，只因为他们很富裕。这种人在教会里任职时常常目中无人，认为除了他们没有谁能担任这些职位。神的教会不能把他的工作托付给这些没有在基督里死亡、没有因信活在基督里面的人。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了，你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在主面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祈祷。这是我第一次筹建教堂、开始传教时发生的事情。主啊，没有钱支付教堂的租金，赐给我们房租吧。我除了祈祷，什么办法也没有。我怎么办呢？仅仅因为财政需要，我就应回到旧的自我出去挣钱吗？当然，如果挣钱是出于主的旨意，那么我会出去挣钱。我可以白天挣钱，晚上传教，我非常乐意这么做。但我白天在传教学校里教课，怎能出去挣钱呢？我应对学生说，请等一段时间，我出去挣些钱回来，马上回来教你们，这样可以吗？毫无意义，因此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祈祷。当我们祈祷，神啊，给我们一些钱吧。后来神通过其他人的帮助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死亡，我们才能这样工作。如果我们没有死，我们不能这么做。如果主叫我出去做体力劳动，我很乐意去做。如果这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事，那么体力劳动是我应该做的活，不管难易。如果主吩咐我做什么事，那么这正是他的工作。其他人看见或是说，建筑劳动怎么可能是主的工作呢？这只是体力劳动。但我相信，既然我只做主吩咐我做的事情，那么这便是他的工作。我们从劳动中可以挣钱，做奉献，付租金，为这福音传教录音，买印刷机，出版基督教文学作品，所有这些活动本身都是神的工作。你们能理解吗？如果主告诉我们要做苦工，那么我们就尽可能做苦工。我们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对于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曾经死亡，现在又在耶稣基督里新生的人来说，我们心里没有个人的贪欲。如果我们献身于主，认识到我们已经死了，对主说，神啊，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使用我，我都很感激。如果可能，请在你的工作中使用我吧。在我们这个时代，神的工人不多，神将使用我们作为他宝贵的器皿。我们有各种烦恼，因为我们想我们还活着，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有的忧虑和思想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现在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拥有属灵的信仰，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必须信仰，我们必须有信仰之梦，这不是正确的吗？我们一旦领受这些得赦，有什么羞耻的东西呢？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但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他们不构成问题。相反，更大的问题是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亡的人，不断地用肉体的量杆，量这量那，以致衡量的结果考虑问题。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后，最初我们有自己的思想，因此我们觉得自己高于同道圣徒。我们的某些行为，我的语言，从属灵的观点来看，完全是狭隘的。但既然只是死尸在说，说的话是否有意义，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成问题。反之，不为水和圣灵的福音生活才是问题。我的信徒朋友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死亡的人，凡事焦虑不安，他常常思虑别人怎么说，这般忧虑又怎么和平的生活呢？他几乎夜不能寐。你们是否遇到自己被别人说几句就失眠的事情？那是因为你们旧的自我还活着，你们的自尊依然高高在上。相反，如果你们因信在耶稣基督里死了，你们也根本不在乎别人是否在诅咒你。我们考虑主的旨意，如果主的旨意可能受到妨碍，我们可能忧虑再三，但主的工作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停止，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我们在他里面领受新生，我们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只要能够实现主的旨意。我们因信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死亡时，是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活着。只有我们完全彻底死亡时，我们才能过好信仰生活。虽然我们傲慢可能受伤害，但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和他的子女，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并不重要，只要我们在生活中顺从主的旨意，我们为神的工作活着。我们旧的自我已经死亡，虽然我们的交谈不是很有礼貌，但我们应该根据他的旨意执行神的工作。就神的工作而言，我们希望顺从他，否认我们自己，因信跟随他。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人类的自我已经死亡。神告诫本书的所有读者，首先，你们在阅读这本书是出于神的恩惠，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意愿。你们自己应想，这是圣经明确见证的真福音，我信仰福音后怎么办呢？从今往后，我应辞职为福音而生吗？你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相信你们已经在基督里死亡，在耶稣基督里复活，听从主的指引，跟从主。现在我们不必为自己忧虑，神召唤你们做他的工人，使用你们作为他义的器皿，而不是塑造你们的人格，叫你们在这世上获得成功，不是为了树立你们的名声，使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神召唤你们是为了你们致富成名，正如某些教会所说的那样吗？神召唤你们是为了树立你们的威望，圣导你们吗？我的信徒朋友们，不要为自己忧虑。我们的信仰软弱和年轻时，我们才会想到照顾自己，发展自己，考虑我们自己的将来。但所有这些事情在耶稣基督里必须被抛弃掉。我们必须靠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排除我们一切的忧虑。我的信徒朋友们，只有你们死了，你们才能做到主指向哪里，你们就跟随到哪里。如果你们的自我还没有死，你们不能跟随他。你们这些重生的基督徒相信 你们的罪孽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被斩价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你们也死了。你们现在已经逃脱定罪，所以我才和你们交谈。神现在所召唤、所爱的，并不是你们旧的自我。如果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则你们已经把罪孽斩价到耶稣身上，已经与他同死，已经被复活得新生。我的信徒朋友们，保罗心里承认，基督活在我里面。我们赞美神，随着他的话手舞足蹈。我相信，如果我们因信赞美主，他会高兴的。当你们因信发自内心的赞美他，而不是只在嘴上说说，神就会高兴。你们熟记这段经文，赞美歌又唱得好，你们为什么认识不到自己已经死了，又在基督里复活呢？你们为何这样容易生气，即使你们声称自己已经死亡了呢？死尸受尊重或者被侮辱有什么不同呢？对死人来说，完全没有什么不同，恰恰因为他已经死了。如果某人日间水和圣灵的福音，却轻视、蔑视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我们有理由生气。我们在个人问题上遭受的任何侮辱都没有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我们自己正与基督活在一起。如果我们确实是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那么抛开一切事情不管，我们至少必须万无一失地了解两件事情。使徒保罗工作做得出色，是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死了，现在又活在基督里。我已经和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相信这句话，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又和基督一起复活，他才能够强有力地工作。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因信仰耶稣基督，和他同死同生，这是基督徒的信仰。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那么你们还要相信自己已经在福音真理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经上写道，一人因信得生，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因信在耶稣基督里死了，我们什么事也做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靠信仰活着。对于我们大家，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靠什么得生呢？我们靠什么信仰继续我们的生活呢？我们能正确领导自己吗？我们能完全保护自己吗？没有人能做得到，但我们的主做得到。耶和华啊，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赞美诗第十八章一至二节。诗篇的作者赞美主，以耶和华作为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的自我已经死了，我们也有资格以耶和华作为我们的力量。因为基督现在活在我们里面，你我有资格这么做，你们相信吗？我的信徒朋友们，一旦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我们便和基督同死。死人怎么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呢？在基督里的死人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一旦我领受一切罪孽得赦，我便改变了人生。我一切旧的关系被废除，我必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友谊也必须被重建。换句话说，我必须根据水和圣灵的福音重新建立我的友谊，因为我的朋友还是认为我是以前的我。嘿，你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了吧？你们在谈什么？ 你们心里无罪了吗？所以你们必须领受罪孽得赦。所以我重建我的友谊，隐性更新和学习一切东西。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一切事情对于我来说都是崭新的。你们也一样，这不光是我，你们一旦领受罪孽得赦，也都改变了。这不是真实的吗？你们变化巨大，只是你们现在的自我与旧的自我有多大区别呢？只是你们旧的自我有多少被打倒了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因信死了，那么基督将根据你们的信仰在你们心里重建你们自己。另一方面，你们不信自己已经死了，那么即使现在，神也会击垮你们，他将即使彻底打倒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一开始就信道，服从他的指导，神将作为新人再造你们。从前我的体重一般只有53公斤，117磅。那些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我的睡眠时间不多，所以我没有时间增加体重。我忙于学习、研究、祈祷、做其他各种事情，所以剩下供睡眠的时间不多。我利用早上其他所有人仍在睡觉的点滴时间起床，在书房里读书。大多数人把书籍放在书架上，而我把读过的书放在箱子里，新书放在书架上。我反复阅读，独自在书房中祈祷。我现在与当时有多大的不同呢？当然，我读圣经，仍做祈祷，但我的人与当时已有本质的区别。首先，我的体重增加，身体健康。现在我的体重超过了70公斤，154磅。以前由于我有罪，我自己仍然还活着，睡眠时间不多，因为我忙于做悔改的祈祷，始终寻找解决罪孽问题的办法。但现在我思想上和平，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完全领受罪孽得赦。现在我无需再为自己的肉体做祈祷，而只为主的工作祈祷。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后，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想到以前我罪孽深重，尽管我相信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世主，但现在我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无罪了。以前我读神的道，但不理解，于是我买来很多基督教书籍阅读。我仔细阅读布道集、注释章注和圣经讲解书籍，为我的下次布道收集材料。我常常为了一次布道彻夜准备，因为我必须阅读各种参考资料。现在我改变了多少呢？一切都在发生改变。现在我们旧的自我死了，你我现在信仰主和基督生活在一起。现在我们靠信仰主活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了。你们信仰神的道吗？如果你们信仰神的道，又遇到什么问题，你们会外出寻找其他办法解决吗？即使在我领受罪孽得赦后，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忧虑如何谋生。我在神面前思虑，从今往后我吃什么、喝什么、如何生活、怎么侍奉主呢？我在肉体上的烦恼并没有就此了结。当我忧虑我将如何生活时，我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些忧虑，确实悲惨。因为我自己得考虑如何谋生，我想的最多的办法是做某种生意谋生。我提出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考虑可以抽一部分时间做生意，一天当中其余的时间侍奉主。但这么想既难受又悲哀，我通过自己的思考找不到任何答案。但主用他的话睁开了我的双眼，阅读圣经，我发现我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这个事实。通过神的道，我明白自己活着还是死了。当时在我里面的神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思考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段经文，然后我认识到，既然我已经和基督同钉，那么我必须也和耶稣基督一起在十字架上死亡。如果我死了，还有什么事要为自己忧虑的呢？啊，我的自我仍然还在我里面活着。这时我发现所有这些忧虑只不过是我自身的思想而已。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死人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但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是要很长的时间。但我曾经认识到，在主里面，我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我考虑自己，为自己着想，全部没有用。于是我不再忧虑如何谋生，我不是为自己着想，我只想如何传播主的福音。我们大家现在都是要有这种信仰。从那时起，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一直从事主的工作，祈祷。我信仰你，主，请赐予我一切必需品，我全心全意为你效劳。因为倘若我不断地忧虑如何谋生，我的灵魂将因为不幸而死。是因为我们旧的自我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死亡，所以才出现不幸。你们现在不会出现这种不幸吧？你们心里出现这种不幸，是因为你们还没有确信自己已经死了。一旦你们心里相信自己已经死了，一旦你们在思想上认识到自己已死，从此以后你们不再为自己忧虑。就好像耶稣斥责风说，住了吧，静了吧，风便停了，加利利海上的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我们理解这段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内心静如止水。从今往后，你们无需为自己忧虑。人类必须做到理性，他们必须寻求真理，理性的信仰他，因为我们不只是动物，我们必须理性的思考自己。我们都了解，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于是我们开始全心全意的祈祷，主啊，请帮助我吧，帮助我执行你的工作。我如此不足，软弱，但请允许我做你的工作。这种诚恳的祈祷发自我们的内心。主啊，我不足，如果你高兴用我，请用我作为你的器皿吧。我们必定这样做认真的祈祷，不要随我的意，而要随你的意，所以请领导我吧。从那时起，如果神即使叫我们做最细微的工作，我们也充满感激之情，我们肯定会勤勉地做好他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活着，而只能靠主的力量度过余生。因为现在基督生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肉体里活着是为了主。我们因为信仰神的儿子得生，他出于对我们的爱，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我们必须睁开我们的灵眼，我们必须看清我们旧的自我在基督里活着还是死了。如果我们能向神的道确认我们旧的自我已经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就能和道同行。我们前进时，道说去吧，我们停止时，道说停吧。我们靠信道得生。很多人说他们不能信神的道，但我信。即使全世界其他每个人都不信神的道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仍然信仰他。我不是信仰我自己，也不是信仰我的思想，而是信仰神的道。我信仰是因为神的道完全是正确的。如果只讲我自己，你们完全相信我吗？当然不信，我甚至不敢大声说话。 然而，我现在如此勇敢地向全世界传播福音，原因是我信仰主，信仰他的道。不计其数的人怀疑水和圣灵的福音和圣灵是否真实。但当我打开神的道，根据这道向他们传教时，这些人开始在神面前认罪，领受罪孽得赦。他们领受罪孽得赦，是因为水和圣灵的福音不是我自己的教训，而是神的道。以色列人过红海时，那些不信神、挑战神的埃及人全部被淹死。但是以色列人依靠信仰神的道前进，安全地过了红海。我们过的信仰生活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死了。这并非只是一种假说。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许多人可能经常参加早晨祈祷会，阅读圣经，但有些人仍然对自己感到忧虑和遗憾。我的信徒朋友们，不要凡事忧虑，这个时代没有足够的工人。因此，如果你们真心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确实已经领受罪孽得赦，那么因信明确承认你们已经死了。只有这种人才会被神用作他的工人。你们能理解吗？自我还没有死的任何人都不能被用作神的工人。无论某人多么有天赋，但没有死的人不能使用。神只使用死人作为他的器皿。我的信徒朋友，神的仆人地位如何？他们是侍奉主人的仆人。除了无私的人，谁能做仆人呢？仆人总是对主人说：“是的。”即使主人说：“去清扫一下外屋，今天打扫前院，或者去送一下客人。”仆人只有在没有自己思想时才能做这些事情。如果他有自己的思想，又怎能做神的工作呢？相同的道理也适合我们。只有自我在耶稣基督里死亡的人才能做仆人，跟随主。每当主吩咐他们时，总是说：“是的。”任何没有在基督里死亡的人都不能做神的仆人。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们还要为自己忧虑，做自我斗争多长时间呢？我们既然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亡，还有什么理由做自我斗争呢？现在就停止做自我斗争吧，信仰神的道，结束这场斗争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只因这段经文，一切斗争都已经结束。当我们在基督里死亡时，我们享受和平，所以我们被视为新人。我们的姐妹特别容易妒忌他人在灵性上的进步，对眼前的事情焦虑不安。但我告诫你们，目光要远大一些，不要争论眼前的事情，看得远些，这样你们毕生都能在灵性上做出正确的决定。那样你们就能在神的教堂里了解属灵的命令，辨别哪些是属灵的事情，哪些是属于气血的事情，做神的好仆人，在灵性上日益成长。不要忧虑主是否使用你们，你们将来怎样发展，不要忧虑。不要担心你们是否受人尊敬，消除这些在情欲上的忧虑，只做有信仰的人，目光远大。当我们信仰神的道，遵守神的道时，我们的品质最好。无数人都应该认识到他们受到了多么巨大的欺骗。他们认为根据圣化的教条启迪自己时，他们就会受人尊重。如果你们不信仰神的道，结果也是一样，那么你们只能过着愚蠢的生活。如果你们在神的话面前还没有死亡，你们看不清神的国，好像一张纸阻挡了你们的视线似的。如果我们的眼前有一张纸，不管这张纸多么薄，那么真理就变得模糊不清。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必须认识到信仰神的道，你们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只有当你们认识这点时，你们才能正确地过信仰生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使徒保罗的一切信仰都包含在这段经文里，换句话说，这段文章包含了我们应该如何信仰的所有内容，我们应如何为主活着，我们应有哪种信仰。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信仰神的道吗？如果相信，则你们大家都是不平凡的人，你们有资格成为神的仆人。谁和圣灵福音的信仰能够击败一切的异象，铲除一切异象后，我们依靠对主的信仰得生。正如保罗所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你我现在因信得生，信仰主，信仰我们罪孽得赦，信仰主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依靠信主，我们能真正得胜。我感谢主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